1935年10月份，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，蒋介石叫张学良去参加，张学良不敢不去呀。到了南京，不去则可呀，这一踏上南京的土地，张学良是十分不愿。为什么？遭到南京政府的冷遇，机场上冷冷清清，接张学良的人寥寥无几。哎，就来了一个小官，是蒋介石四重武官室的主任，叫钱大钧。你算他算个什么呢？他来代表蒋介石来接来，其他的是随员，其他大员一个都没露面。您听过前文书吗？张学良第一次访问南京的时候何等隆重啊！蒋介石派专列到北京接张学良，那家伙南京政府文武大员全出动了，礼遇的隆重非同一般。这次可好，冷冷清清，张学良心就一翻个。听说委员长啊，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。也慢说张学良，就咱们也一样，咱的朋友对他特别热情，咱什么心情？到那块一个冷飕飕的，什么心情？谁都是有感情的动物。张学良勉强控制住情绪，表面还得假装不在乎，还得谈笑风生，在钱大钧陪同下登上专车，到了会场。嗨，你看那个南京政府文武大员见着张学良之后，仅此而已，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，也没说几句话。张学良这个心里的觉着，这个不得劲儿啊，不痛快。本来这个会应当开七天，开到第五天头上，张学良也没心听别人的发言。一听什么呢？剿共，剿共，上边下边谁都离不开这句话。张学良从心往外不爱听，也听不进去。开到第五天的时候，张学良在会场正开会，蒋介石在主席台上，突然副官谭海走进会场，猫着腰，人那开会呢，高抬腿，轻落足，这儿看看那儿看看，一眼瞅着张学良，来到张学良近前蹲下。副司令，什么事？西安急电。说着话把电报拿出来，张学良低头看看，西安急电。不看则可，一看，张学良是豁然站起，连架也没请，手里掐着电报转身往外就走。蒋介石在主席台上看得清清，蒋介石就一皱眉，听说怎么张学良半道退出会场，太不礼貌了，还有点组织纪律没有。张学良头也没回，到了外边，这个钱大钧负责接待他，侍从室这位主任也跟出来了。副司令，有事吗？
啊，
西安方面有点紧急的事情，需要我回去处置，这个会我不能接着开了，请你转告委员长，我告个假，我先行一步。我是不是跟委员长请示一下？
不必，
请示不请示我也得走。高宗赵四，快点收拾东西回西安。就这么匆匆忙忙回了西安。张学良在这路上这火大了，那个说为点什么呢？什么电报？有原因。于学忠于军长向张学良告急， 报告一件事情，张学良手下的109师，109师是主力师啊，这一个师的弟兄在直罗镇跟红军方面展开了激战。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，红军的指挥官一个是叶剑英，一个是彭德怀，把咱们的109师是全军消灭。师长牛顺元当场毙命，其他人下落不明，全军覆没。你想这一个师多少人？10000多人呢。张学良能不心疼吗？张学良上火上到哪儿了？说临起身的时候告诉过于学忠，你替我统帅和指挥军队，没我的命令不准跟红军开战，就是打也是假打，硬硬点放几枪放几炮就算拉倒，这谁这么干的？谁背着我不知道下达的命令？是你于学忠吗？你胆子有多大？你开出一个师去跟共产党红军真干，结果全军覆没，多大的损失？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意愿，这还了得？谁假传圣旨？谁这么干？另外张学良心疼啊，那叫一个师啊，10000000人被人家全军都给消灭了，师长也阵亡了，两个旅长被人抓住了。另外他想到前两个月107师也发生过这样事儿，全师也被人家消灭，这短短的2个多月损失了2个师啊，好几万人呢。枪杆子出政权呢，这是我的本钱呢，我怎么办？能不心疼能不着急吗？张学良的意思，我回来我就查问，谁这么做的主？谁这么大胆的？等见着于学忠、王以哲众人，大伙一看，副司令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张学良把帽子摘下，一声甩掉，进屋就问：怎么回事？这电报怎么回事？说清楚。于学忠乐了：副司令，您说这话的意思是谁做的主？谁把109师带走的？为什么在直罗镇真刀真枪打起来？对，谁下的命令？副司令，我们能吗？您一再叮嘱，我们敢吗？没您的话，我们绝不能干这种事儿。您要问谁下达的命令，谁做的主，那你问参谋长去。参谋长燕道明，燕参谋长下达的命令，他逼着109师开赴前线，没办法。燕道明他有几个脑袋？把他给我叫来，把他逼着来，我他妈枪毙他！王以哲一看张学良真急了，副司令，燕参谋长是怎么回事？您比我们清楚，您可千万不要动怒啊！那是委员长的嫡系呀，委员长派来的人，您敢把他如何？请问，张学良头脑冷静了，突然想起来了，是啊，参谋长燕道明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儿，原来出身也不怎么高，也是侍从室的主任，不知道为什么蒋介石把他派到这儿来了，做了张学良手下的参谋长。那还用问吗？表面上帮助张学良，实质安插一个奸细，监视着张学良和东北军、西北军。那还用问？有点什么事都向蒋介石报告。张学良闻听此言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燕道明你欺我太甚了，你有什么权利指挥我的军队？ 啊，明白了，你逼着我的人上前线，我这死一个少一个呀。你成心是给我败家你。但是众人苦劝不敢碰这个燕道明，那是监军委座的人。张学良心里疼，只好暗气暗憋，这仇口就接上了。哎，没过几天天冷了，有一天张学良正在办公的时候，外头就乱了，金家相公我就外头了，人声鼎沸。张学良看不清怎么回事，他还哟，看看怎么回事，谁在这聚众闹事。谭海出去二十分钟之后，谭海回来了，副司令来了，能有上千的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多数都是上年纪的跟孩子，是109师的家属，你全军覆没了，家属怎么办呢？现在缺吃少穿，另外入了冬了，大伙连个住处都没有，有些人哭着说，跟您从东北千里迢迢跑到西北，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，大家实在过不了这个日子了，恳请副司令你想想办法救济救济他。哎，张学良是最重义气的人，张学良的眼泪当时掉下来，东北军几十万跟着我千里迢迢转战南北呀，连家属得多少人逃难到了这儿的，跟要饭花子一样，我在武昌他们在武昌，我到西安他们跟到西安，现在连个住处都解决不了，多少家住在一个屋里头，那屋我曾经看过，外边下雨屋里也下雨，外边晴了屋里的还滴的水呀，被褥都是潮湿的，吃的那个东西骂人讲话跟那猪食都差不多少，就这种东西能吃饱了也行，有时候还断顿。张学良就从个人那个存款当中没少往外提钱救济，但是你想有多少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。那么张学良请示了几次南京政府，要求政府予以支援，结果都遭到拒绝。上面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现在国家呀开支困难，财政太紧张，没钱可拨，你们就地解决。另外此封一开，这也要救济，那也要救济，国家哪能顾得过来呢？所以给拨回来。现在又出现这个事儿，109师的家属，张学良本来想出去安慰安慰，找不着恰当的词儿，只好告诉人，在自己的存款当中又拨出50万救济这些人，50万远远不够啊。张学良挖空心思又想个办法，在西安城门外修了个村子，名字叫东北新村，希望让他们先住到那儿去，大人孩子有个安身之地，另外给找点工作，多少收入一些，那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张学良损失了军队，另外一老百姓又这样，家属又这样，张学良心如火焚一样。正这时候，杨虎城带着夫人谢宝珍来看望副司令。杨虎城比张学良的年纪大得多，那经过多年的磨练，老练成大，老是那么稳稳当当的，不像张学良动不动就发火，动不动就哭。杨虎城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，咱们前文书说的，跟副司令处的是亲密无间，每次张学良外出回来，杨虎城必然得看来，另外请示工作。他的夫人谢宝珍落落大方，受过高等教育，那是杨虎城最好的助手，跟赵四差不多少， 赵四小姐跟谢宝珍夫人处的跟姐妹相似，就这么来看来了。赵四知道张学良心情不痛快，来个人冲淡一下，缓解缓解，当然求之不得，赶紧让着谢宝珍夫人到另外一屋里去了，连女人之间谈谈女人的事情。杨虎城坐在张学良对面，一看张学良那眼眉都立着。韩青，怎么了？又遇上什么不痛快的事？虎城兄，你说说，你给评评这个理。那个燕道明什么东西，背着我不知道假传命令，白白葬送了我一个师。要换旁人我能不能答应，偏偏他是委员长的人，我干生气，我没有办法。现在109师的家属连饭都吃不上，冬都过不了，我恳请政府给予支援，结果遭到拒绝。你说这兵我还怎么带？你说这事怎么办？上哪去讲理去？张学良越说声越高，杨虎城好像无动于衷。待了一会儿，杨虎城就在说：“汉卿啊，这事儿不奇怪吧？官场之中这种事情，这算个什么？你损伤了一个师啊，我最近就损伤了三个旅。拿我来说，小门小户这三个旅呀、啊，我什么时候得到补充啊？我请示军政部怎么办？军政部告诉我了，取消番号。”哎，没了就算没了，不准补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汉卿啊，我看得很清楚，咱们都是外伯样，人家中央军才是嫡系部队呀、啊，人家缺什么南京政府给什么，少什么陆军部给拨什么，咱就不行，咱是败点就少点啊。哈哈哈哈，看来咱是后娘养的，这事不奇怪呀、啊。不算了，别发脾气，气大了伤身。哎、嗯，福成兄，还有件事我憋在心里，早就想跟你说。你说这将来算怎么回事？委座说什么也不准抗日，现在日本鬼子锋芒毕露，早就想侵吞华北呀、啊，大敌当前，委座不闻不问、啊、今天剿共，明天剿匪，逼的人都要发疯。你说是非得中国人打中国人吗？我今天公开向你表示，我坚决反对。不知虎城兄还有什么良策？